我们上一次就把这个第二、第三章哈，就是为什么把它连起来看呢？因为第二章他梦到那个梦，关系到一个金像。那个金像本身呢，它使得他呢有一种突发奇想哈，就真的造了一个像哈。有他梦到一个像了，不是金像了哈。他那个头是金的，然后那个丹尼跟他解说。那个头是代表他哈，那都关于那个像呢，他梦到那个像呢，我们要从当我们讲完巴比伦王国后，我们要回来讲的哈，从那个我没有细看细讲那个像，好，那个像的这个等于说那个像的预言是但以理里面预言的一个开场，也是一个轮廓。所以到后来，从第四五哈第七章以后，那一些预言是有重叠的哈。等于说我们会把那个他梦到的那个像本身哈，从这个金银铜铁，然后半泥半铁这些哈，那再到第七章我们会对应来讲哈。那所以我们没有很细细的去看那个像。那么现在使得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从那个梦里面，他本来是很忧愁的，因为他忘记了哈。但是他那个梦呢，使得他有一种心里面的一个重量在那里，所以终于神给这个17岁的但以理有这个机会帮他解了那个梦，是别人不能解的。也从那里开始，他认识到，诶，我们国家的神跟你们犹太人的神，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来到之后的大概就他们20岁的时候哈，那这个像呢，在尼布甲尼撒的心里面，就好像印了一个印章一样哈，到了他在造那一座3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像给人家拜的时候呢，他已经把那个像里面它是金的头呢，已经虚夸到。整个都是金的，好，那是我们到上次结束的时候哈，以至于他希望大家都臣服在这个像的下面，也就是在他的这个霸权的下面。在经过差不多大概30几年、30、40年当中哈，他经过这么久的时候，那一次那三个年轻人在火窑里面那个三个年轻人呢？但以理不在，好，那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到底在哪里？他可能在另外一个，他有东西宫啊，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宫，跟他们不在同一个宫，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不在。那来到第四章的时候，这个像他铸造了一个全金的3层楼高的像呢，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呢，变成了。那个金的很辉煌的，很让他很引以为荣的，让他觉得使他觉得他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这样好不好？印象哈，从那个梦到那个像，然后到现在呢，以至于经过了大概30几年哈，那个时候那个当他造那个空中花园的时候，已经是但以理大概是50岁左右了哈，那。他呢就怎么讲？讲异想天开吗？或许也是哈。他动用所有他国家的资源来建造一个我们都后来都知道古迹里面以前的那个古迹里面七大之一就是空中花园，巴比伦王国的空中花园。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哈，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娶了马代那边的，算是公主了，好，算是公主，所以他后来我们就说波斯跟马代，哈，他们是联婚的哈。那马代他们呢，那一些族群呢，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国，所以现在也没有他们国的迹象了。不过他们那一群人还在，听说呢，现在是在那个土耳其啦、伊朗啦、伊拉克那附近有一群这个马代人，但是他们没有。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但是呢，等于说巴比伦的王娶了 马代的公主，然后这个公主呢是山上的人，那里都是山啊，嫁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平原啊，她很想家，所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记得哦，他有一个，他是那个金子做的那个头，然后他就把它想成不是只有头，全部都是金子哈，等于说代表他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因为这个妻子的想家呢，他就心发奇想哈，就以至于使他动用所有的资源，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空中花园。那等一下他自己看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赞叹，等一下我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哈，也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这个当中已经经过好几年了哈，有的几十年了哈，就这样子哈，所以这些年轻人呢，从15岁后来17岁，然后就在过了好几十年了，那这次呢轮到但以理出场，上次是三个，现在是但以理哈。好，那我们打开我们的但以理的第四章，等于说呢，这个王已经建造好他的这个他的固若金汤的那个城池也好，或者是他的防卫系统也好，或者是他的非常出名的那个空中花园也好哈，真的是出类拔萃，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那是七大景观之一哈，嗯哼，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吧？固若金汤，有没有谁要帮我们解释一下？
听说过这个成语，但是为什么这么叫就不知道，只是说
感
觉就是很牢固。
固若金汤基本上是在讲到一个城池的防御系统了。好，那个汤呢是在东吴，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用那个城护城河呢，用滚的水像汤一样哈、那兼顾到金属的哈、金属的金哈、不是说金子做的，是金属，然后呢他的那个要为了要防卫他们的这个不被敌人打进来，所以在这个城墙的那个护城河呢做的很特别，那个叫固若金汤哈、你们可以去查了哈、那现在的巴比伦王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呢，我想我们可以用中国的成语，我们的成语叫固若金汤来形容他所做的这个现在我刚才谈的是花园啊，现在事实上他的怎么样做他的这个防御墙防御工作啊，事实上这样好不好，刘磊你把那几张照片先给我们看好吗？他的城墙分成东西啊，那为什么有东西呢？以什么分呢？以那个幼发拉底河分成东西两边，所以它有东宫跟西宫，然后呢它的那个宫殿刚好就在那个空中花园那个的连着的下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照片哈，就我们这样看当然是看不太很清楚了，不过我们就有一个概念，说为什么在第四章里面呢，这个尼布甲尼撒讲了一句话，好，在第四章的三十节
、
好，你帮我念一下。
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哦，看到了没？好，刚才我们在形容那些他的城池、他的城墙哈，这些还有他的所建造的那些很伟大的工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张是那幼发拉底河是在他的东西边好的中间经过哈，所以他们当中呢如果要这边过到那一边，他们有渡口，所以他们有25个门，每一边都有25个门哈。那然后最远的那里有没有一个很尖的地方？好，那个地方应该是所谓的这个，就是在 watching 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塔他们
守望塔，守望塔，
守望塔。
我换一张，
好。刚才说他以前造的那个金像有三层楼高，现在这个他的墙有30层楼。好，所以他的那种荣耀感 强壮感，好，这个心里面的越来越放大，越放大哈，应该说是虚荣心了哈。不过呢，他也真的是有那一种能耐。我们要记得，这个整个的文化就是从建造巴别塔那个时候来的。这种人类的文明，没有神的人类的文明，其实跟那个时候建造巴别塔的心态目的从来没有变过。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有谁去过那里？就是今天最高的，世界上最高的那个建筑在哪里？
是不是那个迪拜呀？
杜拜呀，
阿利法塔。
OK， 好，表示你们都去过哈。OK， 好，我只是听说而已啊。那一个，你去过吗？小红是你吗？
我没有，先生现在在那里。
哦，哇，听说在那里要住一个晚上哈，我忘记了多少钱了，不过你可以想象天价哈，
块7000多块，7000多块人民币，
这样而已吗？好像不止，好像不止。我听到了价钱，我比如说可以，这没关系。我要讲的是这样哈，巴别塔的那一种人，没有神的那个人的心呢，到现在只有更高，只有更多，只有更大，只有更虚荣，不会更少。然后他总是会带来给别人很欣赏、很羡慕、很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感官，还有心里面那种追求。即使不能住在那边，或许去了一趟，我没有反对说你们有钱可以去，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文明文化，所有的只要没有神的那种很宏伟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一直在比较？我有一次在，就是中国现在本来有一个好像几楼啊，现在有一个更高的啦，然后呢，那个楼是会转的，是吧？怎么转的我不知道了哈，我也不晓得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从耶稣降生以前400-500年，就有这样子的能耐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建筑。它的那个空中花园的上面的那个墙的厚度哈，可以跑7匹马，并排跑7匹马，能想象吗？所以这个会让尼布甲尼撒王一看就会讲出那句话来。好，刚才我们念的那一句话，30节，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好，这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发生的第4章。好，那么第4章基本上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见证，他的见证。所谓的见证就是见证神的看见体验到的真实的经验，把它公开出来，那个叫做见证。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一个很约定成熟的一种语言哈，见证什么？我的见证不是见证我的事情，是见证神的事情。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呢，我们要看到身为一个神的子民，身为要荣耀神，有荣耀神的责任跟本分的这样的一道光也好，盐也好，光也好哈。那我们是如何在见证神哈？那现在呢，一开始的话，第4章的1-3节我们先念哈，我们先把这个大前提念一下哈。我说这个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见证，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3哈。好，我们把大前提先念一下好吗？
好的，要念我来吧。尼布甲尼撒王小语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 他的旗是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好，这三节是他之所以有第四章，这个是丹以记下来的。好，之所以有第四章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好，请问他这个见证在讲什么，重点在哪里？小红，
重点在他看到的神。
嗯，
他是
他就是在指神，对不对？好，
对，
神自己，他的能力，然后他的国，他的权柄，就是我们讲的国度、权柄、荣耀，所以在见证这一位，在他自己的巴比伦国没有的这一位独一的神。那么把这个经过就往下面就开始讲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从第四节然后要看到第九节，好，我们请哪一位来接着念好吗？第四到第九。
我尼布加尼撒安静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影像使我惊慌，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熟识用法术的加利利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丹伊里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熟识的领袖伯提撒撒呀，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遗像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阿们。
到这里哈，先到这里。好，奇怪了哈，上次做梦忘记了梦的内容，他非常的惊慌，非常的不安，很焦虑。这一次做的内容他都很记得很清楚哈。啊，等一下他讲给那个丹伊里听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哈。然后圣经说什么？惊慌，他很害怕。好，他很惧怕，这样使我惧怕。好，他就把他的四周围巴比伦，他特别提到巴比伦的一切测试哲士，还有那些术士法术的行法术的全部叫过来，加勒底人哈，没有叫到但以理。等一下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他没有叫但以理哈。但是呢，上一次是不知道梦的内容，那些人说你没有告诉我梦的内容，怎么帮你解梦。好，所以那个鸡对鸭讲，两边的争执不断，然后就那个王就想要把他们杀掉，记得哈，第二章哈。那么现在来到这里呢，他都知道内容，可是这一些他四周围的他所培养的他国内的这些呢，术士法术法事什么都没有办法。好，然后不得不，我这样讲是等一下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不一下子找但以理。幕后到最后他们说没有办法解了，照理讲这个梦也是很复杂也是很神秘，对不对？好，那跟他解过的但以理他不是还很清楚，而且还夸赞他的神吗？那现在不过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哈，当然可能记性各方面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了他，特别强调说呢，这个人呢他里面有圣神的灵，然后呢我要将我的梦告诉他，这是他来告诉但以理。之后他就开始跟他讲了。好，谈到说他的意象怎么样，刚才念到第九节哈，还没有讲哈。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为什么他一开始不叫但以理。就说但以理还没有老年，算是中壮年。我们想象一下好不好，有什么可能性 他会不一下就叫丹尼，但照理讲丹尼就是那个唯一可以解梦的，而且他也记得丹尼是有圣神的灵的这样的一个人。
师母，
嗯哼，请讲。
我想他想听好听的话，他自己的术士会讲好听的话给他听。
哦 ，OK， 他期待他的人对他讲好听的话，哈哈。那为什么你会想说但以理怎么讲呢？为什么他会想怕但以理讲不好听的话呢？
因为他知道他的梦已经很糟糕了，而且但以理不会讲假话的，不会说好听的话的。
他非常了解但以理，哈 ，OK， 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下想象力，为什么不一下就找但以理？一方面我要这样讲哈，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有机会来发挥我们是光是盐的这种功能，哈，那这个功能呢，一定是神给的机会。而且那个机会会造成一个果效，是神所命定跟永恒有关系的。请注意听，这不是只有但以理，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有永生的生命，当我们在每一个岗位上面有主的光，然后我们有盐的功能，光跟盐嘛，好，那只要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我们总是有机会，而这个机会呢，是为了要成全怎么样？荣耀神，把一个可以荣耀他的人放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所说的，他所做出来的，就是只有一个目的，为了要荣耀我们所信的神。这个时候的巴比伦王，他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信任他，但是他又怕他，这个意思吗？陆弟兄有点怕，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他怕听到很糟糕的预言。
呀呀，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
师母，
嗯，
我想到我其实您问的时候才想到，他是不是知道说，但以理总是属神的人，所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总是想先自己想办法，实在是他知道他有办法，他知道他会有答案，但是他总想先用自己的方法试试，不行了最后都行不通，再去找一个他知道这个人是属神的。
也有可能他自己觉得他很吃得开，他要有什么说没有，是不是也有可能？
我想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常常这样，有什么事儿即使都概念上都知道说神是全能的，但是我们都要先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最后都实在搞不行，那各条路都不行了，才去找神，把神当成最后的一个人。
是的，这样的一个王哈，他也不是生病了，生病了就要找那个最高等的医生，对，他不觉得他只是想要聊，他或许呀、啊，或许
而且他这一次他是记得这个梦的，并不是像第一次那种 desperate， 就是那个是真是没辙了。这一次他觉得，那他有这么多术士，而且他梦记得，那他干嘛不先？或者我觉得最根本的深处，可能还是人的那个自我、那个自主还有骄傲在里边，这是我想的啊。
有可能呀，是的，这圣经没有讲，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他不一下找但以理，都有可能。是的，他是王啊，是吧？他觉得有什么我不能那个，有可能呀。然后呢，因为这个梦的后面呢，提到那个被砍下来那个哈，所以可能就像陆弟兄讲的说，他可能前面那个树好大哦，都要向天。通天去了哈，那里听起来坚固顶高的顶天，哇，高到地级都可以看见啊！怎么一下子等一下被砍下来？那个时候那个部分呢，他可能不太想接受坏的消息，也有可能。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啊，师母，我想说哈，就是从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习惯上来说呢，哈，你看他是说我，所以我降旨招巴比伦。 内外有别啊。就像大卫逃到非利士人那里的时候，打仗也不用他呀，所以说他首先是相信自己的术士。
有内外哈呀，是有可能。
对呀、那现在也，我觉得现在也一样了，你各个国家你内外也是有别的。
是。总是有那种亲哈，亲疏的这样的关系哈，内圈外圈哈，也有可能。
他信任啊，他信任他比较信任自己的人，自己的术士。
那从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信任他们比较对，是这样吗？还是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会认为他们会比国外的强吗？
没有。那没有，那他就是这是一个人的这个习惯嘛。他肯定先找他先找他自己信任的人。
是。
然后这个人不行了。那没办法了，他肯定那只有去找。
功劳你的人哈，是。
对啊，其实刚才那个弟兄说了也对。他因为他相信这些人可能会说了让他啊心里舒服，如果他能解决问题，他就不去找大爷。
是。
我是这样想的。
是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因为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还有吗？
师母，我想分享，就是在那个第二章前面的时候，他们以前的时候，这些术士们给王的回答，王曾经说，那个第二章第九节，就是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就是说明这个但以理对他的这个术士的这个不诚实这种的诡诈他是有些了解的，所以他也有可能是试验一下他们，然后呢他又有但以理做保底，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圣灵在他的心中嘛，所以就是即或是他们向他说谎言了，然后呢但也可以来拆穿来给他有这种的证实。
反过来说，你刚才这个想法跟刚才那个刚好相反，等于说他先让这些他认为他们有时候胡言乱语，但这一群人先讲哈，然后呢他有底了哈，等他有底，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他以前帮他解过梦，然后他有神圣的灵在他的里面哈，然后呢他就先让他们还了天花乱坠讲一下，好，来也有可能是的。好，什么原因我没有办法说一定是什么原因，我们想都有可能哈，但是我有一个角度哈，身为一个神的人，他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的时候，不一定大家都会很欢迎，不一定人家听了都会觉得很感谢他，即使是从神来的话。所以呢又是让人家感觉他有圣神的灵，他是很高超的，可以这样讲哈。我不觉得但以理有什么好，有他的样子，他的行为言行举止一定是那种神的子民，又是一个俘虏啊，那个俘虏跟奴隶是一样的哈，而且一开始他也没有想要去享受他们的那些不洁净的食物或拜偶像的食物，所以他一定是很低调的在那个宫中这样子在做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身为一个神的儿女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就是耶稣讲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又不离开这个世界。你说就是上次姊妹问到说，到如果我一个老板像尼布甲尼撒王的话，那我怎么跟他相处？好，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我们的律，有我们的真理，我们有方向，我们有轨道，好，就是不变的轨道。我从这个角度是要有一个我自己的学习，是认为说，有时候好像我们有神的智慧，有神这边来给我们的，如果神愿意 借着我们的话，那当然神做一出手的话，那一定会成全嘛。好，但是一个真理的答案不一定是一般人要听的或他们要的。我是从但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世界很奇怪，又需要很可靠的基督徒，他们我经常听到一个人跟我说他们他们喜欢基督徒去帮他们做事情，因为他们怎么样。然后听到一个谁在讲他的老板，就他很信任基督徒了，他自己不信耶稣，他自己不会信耶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不属于世界又不能离开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有难处的。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就一开始但以理不是有一个心智吗？那个心智是要立定，是要坚持的。要坚持这样的心智呢，耶稣也讲过，窄门也是窄路，不是很多人走的路啊。那对于旁边的人，不见得一定会论功行赏嘛，可以这样讲啊呀。不然的话，到最后，也被放到这个狮子坑去了哈。这是我的一个，我提出的问题出来呢，是我从这个角度，我有这样的思考哈。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因为基本上，如果我们给了一个意见，或我们给了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可以接，就像刚一开始陆地上，它可以被接受的就是不要太极端，那实话也要讲，可实话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尺度，而且要知道这个是对王讲的话，或许一般的人都会有他的很圆滑的刚才讲的说我没有说实话，因为王可能也知道这些人有时候是讲一些好听话而已啊呀。那以色列他们对于他们那些讲实话的先知，他们是很排斥的，甚至要把他们杀掉的，他们不要他们报忧了，只要报喜就好。好，对这点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
师母，我有一些想法，就是说这个王他虽然认识但以理的神是至高的神，但是他并不信靠他，就是认识和信靠是两回事。就是他只是知道，但他并不信任，并不信靠依靠，所以他不会先去问但以理的神。
OK， 你说他知道这个人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对于那个里面那个神圣的灵或圣神的灵呢，并没有依靠，特别的依靠，对不对？很好，非常好，是的，
对，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先找了一群，那刚才我们讲的说比较亲的这一群人哈，而且他们讲话可能比较会有风度的，都有可能，你们讲的都是有可能哈。还有吗？非常好，大家有一点点去思想哈。因为终究我们要读了圣经，第一个我上次讲了，一定要对我们的神更认识，更深的认识他。第二个，对我们自己在世上的这种生活言行举止要更能够有方向，能够更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哈。还有没有？
会不会是害怕面对神？
害怕面对神。
对，因为而且可能因为但以理他也就是圣灵充足，就是他智慧和聪明都很有，所以他很清楚，因为他连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什么梦他都能说出来，所以他不，尼布甲尼撒王他不仅害怕面对神，可能也有点怕但以理。
面对他的神因为尼布甲
对
的神，然后呢面对这些犹太人的那种神，哇，敬有点敬而远之也有可能，是的是的，因为他们对神明是有概念的，他不但看到但以理的能力，他也看到但以理里面是里面那个神圣神的灵用圣圣神的灵在里面，所以他到最后几乎就是肯定说，那你一定可以告诉我有时候呢敬而远之是吧，有点怕有点不想
面对，因为他那个时候比较骄傲，所以他不想面对一个光，就是害怕面对光。
是可以，也有也对，也可能，
因为他们的神是偶像嘛，就是
是
为他服务的，但是他知道但以理的神是至高的掌权的那个，所以他害怕面对光。
嗯哼，你讲这时候如果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当那个像是金银铜铁泥混的时候，他把他造了一个像是全部是金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就已经心虚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从这个角度来想了哈，我说过哈，这个怎么想你怎么想都有可能。啊，我只是从一个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是事实，即使我们要知道哈，戴以理是用很战兢的心，他对这个王是有忠诚的，他这个对这个王是爱他的，可以说这样讲，等于说他忠诚于他，然后他也不是用假意的，好像不得已，不是这样哈。所以他等一下你会看他怎么样对他讲一句话啊，等一下再说啊。那我是觉得说他的那个把自己虚夸，那个把自己的荣耀，把自己的能力越来啊，从他父王去世之后，他要赶快回去继承，然后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抓了这些人过去哈。那他呢越来刚刚还没做王多久啊，说真的，他跟但以理同那个时间的时候，他们来服侍他这个王的时候，慢慢的他就开始奠定到自己的那种做王的那个威风，所以他还存留着那个像的本来的真面目。那个像我们到第七章再回过来讲哈，他是金的头没有错，可是等于说他们是会改朝换代，等于说他知道说不是都是金的，表示那不是我了。好，那他就用一个金像，慢慢呢他就觉得好像他是不可一世的。好，到这个时候的他要面对一个很真实的但以理，平常就是你跟他讲好话他也很温柔，你跟他恐吓他也不在意，好，有没有？他们是这样的，好，然后他也不会跟你敌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原则，好，他们有对他们的这个服侍的原则，好，所以有点不该怎么，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好，可以这样讲哈，啊，有时候想说，哎呀，我可以利诱哈，用利益来给你那个，他们是不摆这一套的哈，哎，这一群人真的很奇怪哈，那少有的一种人哈，那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时候的他，因为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心呢越来越虚夸的时候，离那个原来梦到的像，他到现在已经把那个下面是银铜铁的那些朝代替换掉的朝代都不把他承认了，把他推翻了，然后呢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是不可一世，我是永远的国度，其实是这样的。好，所以有时候对那个跟他解那个梦的这个但以理呢，其实是希望我不要记得那个像，这是我的另一个角度了哈，也有可能是的。嗯哼，还有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四周围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哈，不是说故意要敌对我们，因为耶稣也讲，他们啊恨我也会恨你们，所以不是恨你这个人，或不讨他的喜我这个人，而是因为我是信耶稣。我的主人，我的主都被恨了，那我又比他怎么比呢？对不对？老师都被恨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渺小的一个学生呢？所以这有可能。还有吗？非常好，你们这样的一个思考非常好哈。那现在呢？如果有的话，等一下再表达都没有问题哈，插进来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刚才念到第九节，好，
第九节，
好，我们把这个梦把它讲解那个梦把它念完哈。好的，好啊，哪一位接着第十节？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这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阴下， 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梦中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树枝，摇掉叶子，撒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这是个堆儿吧，树堆儿。
啊，有一种比较，它的本来的原因叫做劈，树劈哈，跟那个劈改的劈。但是呢，我们以前念树墩或树墩都有人这样念哈，你去念。
树劈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卷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漏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萨萨啊，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好的，先到这里哈。其实这个梦他自己都讲出来了耶，是不是？他提到有一个使者，然后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出的令，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梦的基本上的核心意义已经出来了，我想这也是他不太敢去面对但以理的地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师母。就是说这个里边已经信息已经出来了，就是说要至高者在国中掌权，他不想去面对这个。因为
他不晓得说，因为他本来以为说他不是讲那句话吗，他等一下他不是讲了一句话吗，是他说我谁像我，对不对？齁，前面非常好啦，对，那个树怎么样要通天啦、那个树枝树叶全部的他所霸占的这些国家呢都在他的下面，他的印下齁，好像在参拜他一样，然后他是那个提供的，他是一个差一点没有当神而已啦齁。
对，师母，我觉得他像他这样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本身也是很有能力的，实际上他看到这个他也许心里隐隐约约的已经知道这个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是金头嘛，就是那个金像嘛，但是他可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后边的这个景象，他说让他心中很惊慌，所以可能也就是有点逃避这样子。
都对，这个是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刚才那些都是了哈，但是这个就怕听一些话哈，就是听的对自己是一个难听的话啊。呀，他其实这个梦本身他已经解得很清楚了，他讲自己都讲的那个里面那个跟他讲的那个使者讲的那个话都那么清楚了哈。那现在呢，但是还是让他很惊慌。接下来刚才我们念到他自己讲完哈，他谈到这个人到后来变成兽，然后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七期就是七年哈。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即使他都听到了，他的梦很清楚了，只有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知道跟相信，刚才华英说没有依靠， 没有相信，只有知道，这个就是知识带给我们很可怕的地方。知道了啊，但是呢，知道之后，我们所例行出来的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利己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等于说谁要被他认定为王都是在他的手上，等于他如果他是一个王的话也在他的手下。
嗯，师母，我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王他做这个梦哈，就是是从神而来的吗？就是神，我们说神掌管历史，那他是这个梦是从神而来，要给他吗？是给了他，那这个梦是要他悔改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好奇这个。
我想整张看下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到这个这个王的。因为这是他的见证嘛，他一开始就是开宗明义就是他的见证，他所经历的，然后他要见证的是这个神哈。那我们会看到，我会问个问题，大家思考的是从，因为我们前面也思考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从这段以理书，从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现在第四章还是一样，继续思考。现在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尼布甲尼撒给他梦的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可以你可以马上等一下，你再慢慢看能不能你给自己给我们有一点你的答案好吗？啊，第一个你的问题是说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吗？是吧？
对，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在想，神是掌管历史的，那他给这个王这个梦，然后但以理又去给他解梦，是不是有神的计划？就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点猜想，我也不懂。
为你说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吗？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
就是他这个王做这个梦，我又想到圣经里经常说少年人要做异梦，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可能不是一个意思，还是一个意思。就是我身边也有经常有人说啊，我做了一个异梦，什么从神而来的也有，所以我有一些搞不清楚在这个梦的方面。
OK，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来从这边来看到，当神借着梦哈，有可能神可以用各种方法，如果有梦给人的话，有意象给人的话，因为梦里面如果成为一个意象，等于说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很奇妙的一个场景，然后要我明白什么的话，那里面它会有几个核心的一个目标也好，内容也好。我现在有点了解你的问题了，就是说因为这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这样讲，他说呢，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为什么这个王常常把犹太人的王，犹太的神放了一个圣这个字？你会发现圣者，你里面有圣神的灵，圣洁、神圣，不是只有神奇。神很就是神能，不是只有这样，有一个圣在那里。所以让我觉得尼布甲尼撒以前还不认识，现在从他抓了这几个俘虏来之后，他心里面开始有所敬畏。以前是不可一世，他可以称霸天下，可是慢慢的他发现我的天上还有什么？好，我的好，他开始有这种开窍，说：诶，除了我这个很伟大的王，他事实上就像刚才那个刘磊讲的，他真的是很有能力啊。那个时候你们看到那些建筑物，在那个时候建造这样的一个空中花园，建造这样的这个宫殿，还有那个城池。这个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哦，是怎么样？但是不过，如果早期以前的人可以建高巴别塔的话，那有什么不能做？那就是神把他们打乱的原因。有什么他们不能做的？就是这样，人就是继续的，就是这样子在发展人的这种那种想要通天的这样的心哈。
师母，我又插一句，那个世界上最高那个塔，我找到照片，它真的长得像巴别塔。
大家看一下，你有知道巴别塔长什么样子？
对，我给你看一下。真的是很像，非常像。
哦，哇！
所以是人那个八米通天
啊？它有没有一个高度的形容？
828米，828米，
828米。我们回到刚才，谢谢谢谢哈，这样比较有一点概念哈。事实上，我们在谈的也不是只有那个建筑物，也不是只有这个塔有多高，而是人的心里面有多么的狂妄啊！狂妄到。地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得了一个病，那个时候是有记录哈，他们说有这种病，真的有这种病，他一个名字我忘记了，
叫食草，好像是食草症什么，有他这个有这个病、
不是他的病呢有一个字是跟人的精神有关系的，他的现象是会像野兽一样，会跟野兽一样，好，他真的是有这种病，也有记录过他们怎么样好起来的都有哈。他讲完之后呢，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憎恶哪一种人，骄傲的人，啊，谦卑的人他要把他提高，骄人，啊，他憎恶骄傲的人，因为自以为神嘛，自比就是神哈，好。这个时候来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第十九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的表态，他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哈。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说过，我不认为但以理有这种想法，说的我专门要来解任解命解梦，我是解梦专家哈。我在专门解意象的哈，就是我不认为他是有感觉，他是有这种专业的能力哈。但是碰到什么的时候他就靠着神，这个时候王要他解梦，他就需要解梦，等于说他绝对不会有事没事去跟人家说你做什么梦我帮你解，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这种专业，有时候我们的宗教的宗派里面呢会有很多这种专业性的哈，恩赐本身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哪一种恩赐，好，那有智慧是有智慧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但以理呢他惊讶片时，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哈，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冲击非常大的，他也很惊惶，惊惶什么呢？大家请说，他惊惶什么呢？
我想他是不是惊惶那个梦是要对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这样结局，所以他对他的这个结局
非常有可能，也就是人的常性嘛，对不对？要报忧不报喜的话是很难的。那个惊惶到个地步，让王都看出来了。他说：“伯提莎莎，不要因为梦和梦的讲解惊惶。”其实心里面已经知道不妙了。啊，伯提莎莎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意思是什么？这句话你怎么来解释它？怎么样来意会它？
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但以理是很，我想他不是只是很会讲话，而是他心里真的是尊重这个王，所以他不想这个王有这种不幸的遭遇，就是很悲惨的遭遇。大概
我想从这句话，我认为但以理对这个王是有忠诚，而且是有爱护他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那种真诚的爱在里面了，不是把他当仇敌，也不恨恶他，也不责怪他，他就是接受说这个情况下我就是你的，我就是离乡背井然后到这里来哈，那就这样了，那碰到什么我就靠着神过我的日子。那这个时候要对这个王讲这些话， 啊，前面那个很好讲啊，哇，你的硬币有多少，你的高度有多少，长得多么的旺盛啊，后面那一段，这个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一个，有时候是那种一个情况，心里面有忧伤，心里面有惊惶啊，觉得这个梦哇太吓人了啊，可能他以前都没有听过说有人会像野兽一样，是吧？我们现在知道有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哈呀。所以但愿这不是在讲你，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连王都看出来了。好，我们往下面来看他怎么来跟他解释这个梦哈。二十节啊，我们念到刚才说他经过十二个月哈，念到二十节来。但以理的回应，解梦，把它我们念一下好吗？
于是称为伯提萨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萨撒啊，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萨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皮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却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皮，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得以延长。
其实那些梦的意义，我觉得但以理不讲都很明显哈。你不讲你是要王，他可以对号入座哈。世上有哪一个王可以像他一样能够霸权到这个地步哈？然后呢，而且呢，看到自己的所建的这些王宫啊，这个城墙啊，固若金汤啊，这个奇观啊哈。但是重点是在后面，但以理对他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啊。前面那棵树也是你，不可一世也是你，可是到一个结局的时候，这个梦的结局的时候也是你。然后他告诉他啊，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啊？华裔你有看到吗？为什么神让他做这个梦，有什么一个目的吗？25节，
要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是要他认识，真正认识这一位神，
是不是？
对，
神给他做这个梦有一段时间，7年。好，那我请问你们，上次我们在谈一个神的永恒的旨意跟人的意志上或者是选择上面的参与，好，到底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他的永恒旨意是不会变的。比如说像犹大去卖了耶稣，使耶稣呢就是钉十字架，然后完成了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到底犹大是有功呢，还是他就是自食其果呢？好，我们好像有谈到，对不对？是不是上次在这个主群吗？
那应该就是这个，那应该就是这个。
神是掌主权的神，由他来命定，那他是预知道的，预先知道的。好，我们先把这个看完，然后我们再回过，如果有需要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好。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我们看到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管在信的人身上或不信的人身上，特别是如果不信的人，神要吸引他，要找他，要盯着他的时候，那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一直到他知道至高者，前面他已经体验过了，那个梦已经体验过了，好，但是现在呢，这个梦是要他，或者是这个实际的经历，他马上就变成这样，真的就是像野兽一样，而且被人家把他流放在他的那个空中花园呐、啊，那里不是只有造人造的山哈，还有树丛，还有动物，就像动物园一样，就像他的太太呢，在原来在山区的那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所以后来他们是说他就是被流放在那里啊，没有办法再理他的国事了嘛，好、啊，所以只能在那边一直到七年完才恢复哈、啊。那这里但以理讲得很清楚，等你知道这个时候的知道。跟以前那个知道就不一样了。他说我知道你有圣神的灵的那个知道就不一样了。是他把权柄给他的，是他容许他做王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这一位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王真的认识到天外有天，人上有神。啊、为什么神对这个尼布甲尼撒那么用心，还是说神对每一个不信的人他其实都很用心，你们怎么想？
我是觉得神对每一个人都很用心。
嗯哼，嗯哼，嗯哼，
呀、yeah. 那他不愿意用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
我非常认同哈，但是神预先知道哪些人会拒绝他，对不对？好，他是鉴察人的心思意念的神。有一种骄傲，就是我们生出来就有的原罪的骄傲，那种骄傲就是罪的一个症状。这个是人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用挣扎，用想办法，用什么样的一个那叫什么，就好像去修行可以去掉的。就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被赦免了，然后这些最后我们已经罪被赦免之后的恢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病，被盗的病要被神医治。好，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为什么会对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后面那些王就没有这种记事，就只有他，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心里面应该是有神的一种概念，真神的概念，以至于他可以把那个圣那个字放在犹太人所信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挂在上面，圣神的灵。嗯哼，但是他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如果没有跟这个神真的连结，在他的大能之下，后来我们看到是被医治了，他的病是被医治了，那个狂有一个字好像一个狂什么，跟神经有关系的哈。
我刚才查到了，师母他说那个是叫牛性妄想症，
妄想
英文叫，对，它是一种严重的妄想性精神病加精神错乱，嗯
呀，精神上的，然后是妄想，对。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想打个岔，就是刚刚那个字叫树皮啊。
嗯哼，
是代表树根的意思。
对，就是那个像一个头啦。
它是树的那个土下面那一部分。
对对对对，树墩是在形容那个大部分，那皮是它的名字啦。
它是树根的意思，上面那个一魂就代表地面，地面下面的木头是树根的意思，树皮。
OK OK， yeah， 是，那它树，我记得我们以前是念成树豚或树吞了哈，我好像忘记那声音了啊。它应该是大于那个劈啦，你是不是？就说它是一个凸出来的啊，就好像凸出来那个部分呀。树臀就像根在上面一点的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就树干的哈，剩下一点点是吧？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是念劈没有错嘛，是吧？陆弟兄，
这是它主要是表示树的地面下那个根部树劈。他讲这个，他树被砍倒啊，但树皮却留住，他树根都留住的，所以我想他也意表着尼布甲利撒七天之后一再回来，又再做完。
啊哈 ，OK， 好，等于是看得到的啦，你看得到那个树的头在那里啦，嗯哼，看得到的，是的，好，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把它做一点总结啊，对于一个见证神的人哈，为神讲真理的人，像但以理的话，他是怎么样来陈述的哈？首先，有个机会是神给他的，什么机会？他不是有事没事就去跟尼布甲尼撒讲道，好，是刚好有这个解梦的机会。如果王没有召他，他可能也不太会去进朝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讲到这个真理里面的这个信息里面的核心，信息里面核心就是要让对方认识到知道谁是真的神，好，这是核心信息。那接下来讲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也把神的那种怜悯，刚才小红说神不要一个人沉的那种心呢，也表达出来。所以他怎么样来规劝，怎么样来警戒或规劝这个王？第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他要讲的是谏言，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诚实真理的话，诚实话是等于真理的话哈。他用一个仆人的态度，臣子的态度，甚至是一个俘虏的态度来对这个王说，求你，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施行公义，断绝罪过。要亲近神的人一定要跟神的公义过得去，如果没有办法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得稳的话，罪没有被赦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的，好，我们是受不了神的震怒的，好，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第一个负面的逆性的是不能犯罪，罪过就是犯的罪行，罪孽是我里面的那个所累积的，或者是我那个天性哈。那如果这个可以解决的话，就有另外一种正面的是要去怜悯人，要去帮助人，要去施恩于人。所以这个但以理把神的心意跟他讲了，这样子他也不敢说要这样做，好像我给你一帖药哈，你吃下去一定。他说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讲了一个信息，首先是神要他讲的，所以他有个机会是从神来的。